长帽把铁枪将赵玉给抱住，一使劲儿，两个人从马上摔下来，赵玉摔了个仰面朝天呢。长帽把手张开，我掐死你，这就要掐。幸亏八辈哪吒宁波彪催马赶到了，一看呢吓了一跳，孩儿留着他这条命有用，别整死他，这算救了赵玉一条命。长帽把他的判甲套解下来，当时把他捆个紧紧结实。这时候战马也得过来了，常玉春众人赶到，大家一看，等回去再说吧，总算这小子没跑了。众将翻回头到太平府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玉面霸王郭英率领义军已经把太平府给占领了，抓了无数的俘虏，得的粮草堆积如山，金银财宝无数，这个胜仗比较顺利。义军得胜进城，接着西吴王在率厅高坐，在这众将纷纷报功，有的过来给主公道金，朱元璋一摆手，很好很好，虽然说我贪了点危险，总算转危为安，功劳是主要的，给大家记功。人们向他报告，把铁枪将赵玉这个假常玉春抓住了。朱元璋火往上撞，这东西太可恶了，你为什么冒名干坏事呢？好悬把我们义军弄个瓦解冰消，这还了得？来啊，推出去乱刃分尸。常玉春一看，赶紧给四哥行礼，哥哥小弟领罪，我是罪该万死，我要不倒反葫芦玉救出宁波彪，也不能引出这些麻烦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铁枪将赵玉虽然冒名顶替犯下死罪，但是不愧是一个英雄。四哥正在用人之际，如果能把他给收降，金鸡岭还有一支精兵，对我们义军也不吃亏呀。朱元璋听着很有道理，这才命令把铁枪将赵玉提上来。赵玉到现在也认了罪了，跪在地下磕头，口称怎么不对怎么不对，要求西吴先王留情。朱元璋命人解开绑绳，从今以后这铁枪将赵玉就是义军当中的一员大将，拜常玉春为师，每天就在常玉春的身边左右，这是一件事。另外一件事情，常玉春认罪，要求元帅给法落，元帅徐达看在常玉春讲功补过的份上，给他记大过一次，官服原职，也就不究既往了。第三件事情，八辈哪吒宁波彪坚决要告辞，朱元璋十分舍不得，宁波彪是帅才，跟老六常玉春那么好，要把他能留下，那真是左膀右臂。不过宁波彪说的明白，老母年迈，思念家乡，我暂时告辞，容我母亲百年之后必定二次出世再帮忙。宁波彪非要走，谁也留不住。朱元璋给金子人家不要，给银子人家拒绝，最后八辈哪吒率领家眷赶奔苏州凤凰庄，暂时不提。这个宁国彪什么时候还露面呢？到了后文书，朱元璋攻打江苏，被困牛塘峪，胡大海搬兵求救，路过苏州凤凰庄，被宁国彪把他给救了。有一段群雄聚会闯连营，七十二路报号，宁国彪二次出头，从那以后才正式保了朱元璋。 这是后话了。朱元璋一看什么事情都处理完了，心中非常高兴，老六又归了队，而且一家人都来了，胡德海一家人团聚，这是喜上加喜呀。朱元璋传旨全营贺功，就在太平府张灯结彩隆重祝贺，老年人找老年人，年轻的找年轻的，率厅之上热火朝天呢、大家是推杯换盏，有说的有笑的，划拳行令，这个高兴。可是正在高兴头上，朱元璋请起酒杯来，放眼往四外看看，心里头一动，不由得把酒杯放下，嗨一声叹气，二目之中热泪滚滚。常遇春不解其意，就问四哥，大喜的日子您怎么哭了？
哎，
老六，你看一看我们座位当中缺少何人。这一句话把胡德海也点醒了。老胡一查数，老四，你是不是想起咱大哥来了？
对，
二哥呀，乱石山的弟兄现在都在，唯独缺少我大哥吴殿章。你想想，咱大哥可不容易呀，那就像咱的父亲一样，对咱们弟兄多方照顾。自从五科场分散以后，不知大哥流落到何方，是活着呢还是不在了，咱们连点消息都没有。小弟想起来能不难过吗？比方说有大哥在场，咱们一个不缺一个不短，哥哥的心里够多高兴。胡大海一听也触动心事，把大嘴一咧，大哥，您说他这人多能凑趣儿，让他这一哭，大伙儿也不乐了，喝酒的也不喝了，汤和邓玉、郭英、常玉春都哭了。怎么样，弟兄有感情呢？刘伯温就劝主公，各位将军，这又何必呢？我估计吴大爷那个人办事十分精细，他不会有什么危险。既然主公想的是，咱派些人打探不也就罢了吗？假如把大爷给找回来，大家还难什么过呢？军师，但不知我大哥现在何处。哎，刚说到这，这铁枪将赵玉站起来了。主公，有罪之臣，我呀跟您说几句，可不一定确切。想当初我到金陵府去过一趟，似乎听说过双沟大将吴殿章给金陵侯赤府验寿当了什么总教习，后来又给金陵侯保镖。打那么以后，听说这个姓吴的在老龙驼卓虎岭置下房子产业，在那落户了。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往来，以后就不知道消息了。如果主公想念大爷，是不是派人到老龙驼卓虎岭打探打探？哎，朱元璋高兴了，赵将军，你说的还真有眉目，但不知老龙驼卓虎岭离此多远？
离这儿不到60里呀、
哦，
那是什么人管辖之处？那归雨花台管。有个元人，这人叫赤府燕达，是一员猛将，他坐镇雨花台，管着老龙驼卓虎岭。
哦，
朱元璋当时吃不下去了，这阵也不知犯什么劲儿，站起身来命人准备衣服，自己要赶奔老龙驼面见大哥。不管在不在，我要去看看。大家都劝说，您是当王爷的， 一家之主哪能轻易离开太平府到那危险的地方，谁去还不行？
哎，别人去跟我不一样，我太想我哥哥了，必须亲自走一趟。朱元璋就是这么个人，要说怎么的，九条牛拉不回来。胡德海一听也站起来了，老四，我舍命陪君子，你去我跟着，有我保驾，你怕什么的？大伙一听这个气，你不说给拦一拦，你还在这添油给加醋。朱元璋一看胡德海愿意去，更高兴了，二兄长，明日咱们就登城，谁劝也不行了。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西吴先王朱元璋化妆改扮，改扮成什么呢？好像一个保镖的教士。胡德海也穿了一身便装，腰悬着宝剑，内披重甲，都带着利刃。带多了人吧太显眼，就带了四名亲兵，也都化妆成赶长途做小买卖。刘伯温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主公在路上注意。朱元璋一笑，先生放心吧，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，哎，小小的老龙驼卓虎岭有什么可怕，只要把我大哥请出来，我呀总死无恨。先生您就好好守着太平府料理军务吧。吃罢了早饭，六个人起了身了。再看朱元璋一路之上紧紧赶路，60里地过了晌午就到了。往这一看呢，怪不叫老龙驼卓虎岭，出来山就是岭，山岭重叠连绵不断，古木狼林，偶尔的能遇上几个行人。他们初次到这儿，地理不熟啊，跟胡德海一商议，准备打听打听。老胡催马往前走了几步，看道边过了几个樵夫，挑着柴弹挑，腰里别着斧子，满头大汗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，这扁担还直响。老胡过来给拦住了，哎，借光借光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樵夫把柴火挑放下，把汗擦擦，看看老胡，这是老龙驼卓虎岭。哎，对了，啊，这就是卓虎岭。对，您看见没？我们这片山，这都叫老龙驼。哎，您再往前走3里地，有个大庄子，就叫卓虎岭镇。那好了，多谢多谢多谢。老胡回来跟朱元璋一说，朱元璋挺乐，总算这个道没瞎走。把马一松，又往里走了一程，3里地眨眼就到。到了镇边上一看，也有来往的行人。胡德海二次找人打听，我说您是本地人吗？有一老者抬头看看，啊，是本地人。壮士您找谁呀？我借问一声，你们这不是老龙驼卓虎岭镇？
啊，对呀。
这有没有一户姓吴的，叫吴殿章？
哦，
您说那个教师爷呀？
啊，对对对，有没有？
有有有有，这个人就住到镇南呐，你看着没？往街里走，到狮子街拐弯奔南去，有一个四合套的院子，那就是老吴家。我这吴殿章现在在不在？
哟，这可不清楚。
我们这个镇子也大，很少往来，不过估计他能在家。
多谢多谢。
老四啊，走走走，到家了。那赵玉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朱元璋心里高兴，按着那个老者指点的方向拐弯抹角，果然到了一座宅子的前头。一看
这宅子真漂亮，大青条石搭的房基，上面挑灰灌浆，磨砖对缝，离老远看跟一块砖磕的一样，能有十几间房子。不过大门紧闭，非常萧条，门前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朱元璋胡的还甩凳下马，新兵把马匹接过，老胡舔着草包肚子叩打门环，啪啪啪，有人没有？啪啪啪，谁在这儿？有人没？叫了半天，里边才有人把门开开。开门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，大弯腰，看这意思也就对付着活着。老者把眼睛揉揉，看看胡德海，瞅瞅朱元璋，
找谁呀？
我说，姓吴的是不是住在这儿？
对呀，那是我们的主人。
这些妥了。哎，我说老头，借你口中言，传我心腹话，你告诉姓吴的这主人，就说故友胡大海还有一个朱掌柜的前来见他。胡大海还多个心眼儿，没敢说西屋贤王，改了个朱掌柜的。这老头看看，
好吧，你们等一等啊。
说着转身进去了。等了能有喝两碗茶那么大功夫，老头把门开开了。
二位啊，刚才我跟主人说了，主人很高兴，让我请你们进去。请请请请请。
胡大海心中想，大哥你可不对呀，虽然你是个哥哥，多年不见面了，我跟老四这么远来看你，你得接两步，好大的架子，难道一说挑理了，生我们哥几个的气？哎，不管怎么说，到里边再说吧。让亲兵牵着马都进了院子，就跟着这个老头拐弯抹角到了客厅。等挑帘笼进屋一看，胡大海吓一跳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大哥双狗将，在房门这站着正是自己的大嫂。一看大嫂穿着一身校服，屋里边有两个老婆，这两个老婆腰里头系着白带子。哎呀，满屋蒙的都是轻纱，看这意思是出了事儿了。胡大海这心就一翻个，朱四爷也一愣，看大嫂老的真不像样了。两个人过来赶紧给嫂夫人施礼。武殿章的夫人一看，哎呦，四弟二弟，哪阵香风把你们给刮来了，没想到今生今世咱们还能见着。老太太哭了，越哭越惨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。朱元璋胡大海站起来，嫂子您身体还挺好，哎，勉强活着吧，要你看我都糊涂了。来呀、啊，看坐。老四啊，你坐下。二弟，快坐下。
哎，行行，都自己人。嫂子，我哥哥呢？
好嘛，夫人刚不哭，让老胡这一问，夫人接茬又哭开了，把胡大海哭的直冒白毛汗。
嫂子，您说痛快话，然后再哭。要值得哭的事儿，咱一块儿哭。我大哥怎么的了？
夫人唠唠叨叨把经过讲了一遍。他说呀，武殿章一则高迈，岁数太大了；二一则心里不痛快；第三因为染了重病，在两个月以前已经一命呜呼死了。朱元璋一听，这不雅如万丈高楼，一脚蹬空啊！朱元璋也哭了，
哥哥，
哎呀，没想到咱们哥们没见着啊！哥哥，你死的是够惨的。胡大海也哭，一家人哭罢多时。 大夫人把眼泪止住。老四啊，我听说了，你现在混得不错，当了西屋贤王。我二弟混得也不错，当了什么大将军，这就好啊，总比乱石山放牛做买卖强得多。就是你大哥命运不济，于是长辞，撇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啊。你看我都忘了给你们准备饭了，来呀快准备饭。
嫂子别准备了，我这阵心里堵个疙瘩，什么我也吃不下去。我问一问，那么我大哥死后埋葬在何处？
就在卓虎岭的后山。
那我得去看看呢。老四你说对不？朱元璋说理应如此，大夫人是百般不答应。
老四啊，你们来了嫂子就高兴，足见你们乱石山弟兄感情深厚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龙潭的虎穴，猿人经常派人到这巡逻，而且密探穿梭不断。你们这一来，嫂嫂真担心被人家发现。要这么说，老四啊，老二，我可不留你们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你们赶紧快走吧。
朱元璋不答应。嫂子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小弟不怕，要怕我也不来。嫂子您别太难过，别看我哥哥不在了，您仍然是我们的亲嫂子。我马上派人就把您接进太平府，从今以后咱们在一起，我叫您享福啊。嫂子您把东西收拾收拾。
哎呀四弟呀，嫂嫂非常高兴，不过这破东乱西也不是一会儿能收拾好的。这么办吧，你们先走，早早晚晚不得发兵来吗？那时候打下南京，占领雨花台和卓虎岭，咱们再合到一处不也一样吗？四弟你们快走。
夫人说什么也往外撵，撵得胡德海朱元璋心里很不痛快，心说大嫂有点变化，跟当初不一样，说当初见面何等气热，现在怎么这么疏远呢？哎，也许人老了都这样。朱元璋胡德海也不怪，哥俩听了听嫂子说的也有道理，这才站起来。嫂子要那么说我们暂时告辞，过几天小弟就发兵攻打雨花台，那时候把您接进太平，咱们好好享享福。
好吧，你们一路保重，嫂嫂不送了。
嫂子我们告辞了，走。哥两个站起来转身往外走，那老头送出来把门关上，两个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。等上了马往外走着，全都低着头谁也不说话，回忆大哥当初的事，想想大哥笑声什么样，模样什么样，分手的时候什么样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说人生一世有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光顾低着头走了，坏了，把道走错了。
正走着呢，冷不丁就听对面咚一声炮响，跟炸雷一样，把朱元璋胡德海好像从梦中惊醒。
哥俩把马匹带住，抬头观瞧，哎呦，就见对面山坡上全是援兵援将，一支猿人的骑兵拦住去路，大旗飘摆，为首一员蒙古大将是拦住去路，再往左右一看也走不了了，整个被人家扇子面形给包围了。
朱元璋心里纳闷，这猿人的耳目真灵通，等我们刚来他们就发觉了呢。
其实啊，这并不奇怪。刚才咱们说胡德海在路上打听道来的，问老龙驼卓虎岭，打听武殿章，那被打听那些人都是猿人派出来的细作，
细作是什么？就是密探。那个年头就有啊，化妆成各种职业，打听各种情报。一看朱元璋胡德海，又打听武殿章，人家觉着可疑，已经报告赤府验文。在赤府验文是金陵侯赤府验寿的亲兄的，掌中一条凤翅鎏金镗，勇冠三军，坐镇雨花台啊。这人向他报告说来俩人，根据这俩人的五官貌相来看，好像一个是胡德海，一个是朱元璋。赤府验文一听什么，乐得奔奔直蹦，说领着多少人马？
四个
啊。哎呦，有府之人不用忙，无府之人跑断肠，该着我赤府验文露脸了。朱元璋哪阵风把你吹的，就带这么几个人敢深入虎穴？嗯，我要把你抓住交给我哥哥金陵侯，我岂不立下特大功劳一件？
因此他传下令去封锁了所有的山路，这才引兵在这等着。朱元璋真来了，赤府验文大吼了一声：呀呆，朱元璋你走不了了。这一句话把朱四爷吓得战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几步，回头跟胡德海说：二哥您看怎么办？
哎，老四，这两天我身子骨有点不舒服，我看还是你自己打去吧。
啊，把朱元璋气得鼻子都歪了，心说好嘛，我自己要行用得着你保驾吗？但是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，赶紧甩掉长大的衣服，催马摇枪，要大战赤府验文。